创世纪是起源之书，
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
立位记是圣洁之书，
民数记是漂流之书，
生命记是前瞻之书。
这五卷书合称摩西五经，记载了神和他的百姓所建立的关系，叫属神的子民得以明白神的心意。
欢迎收听梁凯玲老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摩西五经》。
各位同学平安，我是梁凯玲，很高兴我们又要来讨论《创世纪》的故事。上一次我们思想到亚伯拉罕，希望各位从他的身上有很多的学习。今天我们继续第五课，讲到他的儿子以撒。经文的范围在创世纪的23到27章。我想我们还记得亚伯拉罕的独生的儿子以撒，他的出生非常传奇，他的经历也是相当传奇。可是呢，在以撒的生平里面，他又活得像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他不像他的父亲，他也不像他的儿子，他好像一个踏踏实实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一个平凡的人。所以我相信我们从他的身上也会看到自己的影子。今天我们来思想三个分题。第一个是以撒生活的空间，第二个是他生活的模式，他究竟活在我们面前有什么榜样呢？第三个，我们看到以撒生活的见证。我们提到以撒生活的空间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看到有三个非常特别的地点。第一个在创世纪的25章11节提到比尔拉海莱，第二个它是在创世纪的26章1节讲到基拉尔，第三个讲到希伯伦，在创世纪的35章。第一个地方呢是比尔拉海莱，在创世纪的23跟25章讲到以撒的父母先后去世，那个时候撒拉是127岁，亚伯拉罕175岁，两个人都安葬在希伯伦的麦比拉洞。那以撒呢就有这么一个孝顺的心，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看着他的父母安然的去世，把他们安葬在他们的祖坟的里面。可是在亚伯拉罕去世之前呢，他曾经为以撒娶妻。亚伯拉罕吩咐他的仆人说，不要把我的儿子以撒带回去乌尔地带，你要帮助他从那边物色一个妻子，把他带回来迦南地，为他在这边成亲，因为神曾经带领我离开乌尔地方，所以我不希望我的后代再回去神所不喜悦的一个区域。因此亚伯拉罕的仆人呢就为以撒 物色了一个妻子，以撒就在皮尔拉海来住下来，跟他的妻子利百加成亲，建立一个新的家庭，生下了双胞胎以扫跟雅各。他在这个地方可能居住了20年之久，这是他第一个生活的地点。第二个，在创世纪26章提到，在以撒的时候有一次饥荒，这个饥荒呢就好像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一样。那在26章，以撒面对这个饥荒的时候，就离开他居住的地方往基拉尔去。基拉尔就是非利士人的一个地方。他下去基拉尔的时候，作者做了这么一个评注，他说亚伯拉罕也曾经因着饥荒的缘故下埃及，所以以撒在饥荒的时候也离开他的家，要下到基拉尔。26章第2到第5节，神对以撒说，你不要下埃及去。恐怕当时的以撒真的想下埃及去避开这个饥荒，可是因为神的劝阻，所以以撒就留在基拉尔。神说，你不要下去埃及，我要祝福给你，你寄居的这个地方我要赐福给你，而且呢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应许亚伯拉罕的都要赐给你。所以以撒就没有下到埃及去，他在非利士人当中生活。我相信他在非利士人当中生活了好一段日子。如果你看26章的时候，以撒在其中他受到非利士人的指责，他被非利士人嫉妒，而且他也被非利士人欺负。因为以撒在他们当中生活，好像他真的是蒙神祝福，他的收成非常丰富，他挖井的时候也挖到水，所以呢这个水井呢也被非利士人占去。所以他在当地的生活虽然是蒙受祝福，可是当地的居民给他的压力也是相当的大。不过若是你看26章的11、12节，他虽然招惹了许多的嫉妒，可是当时的人没有办法不说神实在是祝福了他。我们看一看26章28节，这些非利士人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我们不如来两下立约，好叫我们也蒙受你的祝福。所以在基拉尔，以撒逃避这个饥荒的时候，寄居在这个地方，他有很丰富的一个祝福是神赏赐给他的。他在这个地方领受神的祝福，可是在他四周围的人给他很多的压力，因此呢他就离开基拉尔。创世纪35章提到以撒回去希伯伦，居住在希伯伦。所以当他离开基拉尔以后，他回到他的老家，这个老家就是他父母的老家，他就居住在那边。我想到他死的时候，他一直都是住在希伯伦。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以撒的生平不像他的父亲，他算是比较稳定的生活，他没有到处的奔波，除了住在非利士人之地之外，他都是寄居在迦南地，这是他生活的空间，没有太多的漂泊。第二，我们看他的生活的模式的时候，我们从他的经验里面有很多的学习跟提醒。我们记得以撒是一个独生的儿子，他顺从他的父亲，还记得亚伯拉罕把他献上为祭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反抗，所以他是一个顺服的儿子。他也非常依恋他的母亲，创世纪24章提到他母亲死了以后，他非常悲痛，他非常悲哀，一直到他娶了妻子以后，他 他这个悲哀才慢慢的除去。所以以撒的生平，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模仿父亲的一个生平，他的生活经验是模仿父亲，或者是深受父亲的影响，他可以说是活在父亲的影子底下。那因此呢，我们从以撒的生命里面去看三个不同的角度。第一个，以撒顺从父亲的命令，这是创世纪22章跟24章。以撒是应许之子，他是神所应许的，神赐给亚伯拉罕的。所以神在给亚伯拉罕的祝福里面提到，亚伯拉罕和撒拉所生的才能够成为他的后裔，而且呢，从这个后裔还要延伸许多的后裔，他们的后裔要成为大国，而且这个是与神立约的这些的后裔，他们与神有立约的关系，这是在创世纪十七章所提到的。所以以撒的生命是一个应许之子的一个生命。第二呢，以撒又是一个独生的儿子。创世纪22章提到他是一个独生的儿子，他是他父亲所钟爱的儿子。那这个儿子呢，身负重任，神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借着这个儿子来试验亚伯拉罕。在这个独生的儿子的故事里面呢，我们看到一个完全的顺服。所以独生的儿子是一个父亲所爱的儿子，是一个被神验中而且亚伯拉罕献上的儿子。从这个事实来看呢，我们就发觉在以撒这个平凡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很不平凡的信息。当我们看新约的时候，我们就从耶稣的身上看到独生爱子被献上的这么一个信息。所以以撒虽然平凡，却是预表了不平凡的耶稣他的救赎的工作。所以希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我们觉得平平无奇，可是当一个人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顺从神的时候，说不定神就可以借着我们的生命彰显出一个不平凡的信息。希望我们效法以撒，也效法耶稣。第二，在以撒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历史的重演。前面我们说过，以撒活在父亲的影子底下，所以他的一言一行就好像他的爸爸一样。我们看到有两件事情，以撒的生命，以撒的遭遇就好像是亚伯拉罕的翻版。第一个，以撒遇到饥荒的时候，他就是想要离开这个老家，还好他没有下埃及，他直到非利士人之地，神就应许他说，你不要下去，你还要回来这个地方，我要祝福给你。所以在以撒这个非利士人之地的经历里面呢，其实是因为他顺服听从神的祭子。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下了埃及，也是经历到神的一个管教，这是第一件事情，好像以撒就是那么自然的就要离开他所居住的环境去逃避这个饥荒。第二个，在以撒身上看到亚伯拉罕的一个影子的，就是以撒在非利士人的地方的时候，他也很怕当地的人夺取他的妻子，所以他也学他爸爸称他的妻子为妹子。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想这些都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惕。可能我们身为父母，说不定我们一言一行就会影响着我们的儿女们，我们活在他们的面前，他们效法我们，但愿是效法我们的好的榜样。 那这个历史重演的这个故事呢，也提醒我们，我们真的需要从历史当中学习教训。既然亚伯拉罕在埃及的经历不是那么理想的经历，巴不得我们也可以学习怎么样在困难当中敬畏神，寻求神的心意，而不是轻举妄动的下到埃及去，以致我们有那个被取笑、被当地的人压迫的这么一个经历。第三，我们来从以撒的生平里面学到这个家庭教育的一个模式。以撒自己曾经是一个宠儿，他是独生子，所以他的性情非常的温顺，他被父亲母亲宠爱保护，以致他不知道怎么样来管教他的孩子。那在孩子的管教上面呢，以撒是一个非常松懈的一个父亲。那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学习一个见解啊。在26章提到以撒对长子，他的大儿子以扫没有管教，所以在以扫的婚姻上面呢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婚姻。以扫曾经娶了两个赫人的女子，这是外邦人的女子，所以造成许多的家庭问题，他们父母都非常头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以扫是家庭的问题，这个要追究这个父母没有在这方面事先的教导跟提醒，所以以撒的责任是没有办法推脱的。27章讲到以撒还有利百加两个人在孩子的教导上面非常偏袒。我们知道以撒爱吃肉，所以以扫呢就得到他的心，利百加呢却非常宠爱他的二儿子雅各。因此呢父母两个人在教导这两个孩子的事情上面有偏袒不公正，用不当的方式造成两兄弟结下仇恨。我们都知道利百加教雅各怎么样来骗取父亲的祝福，所以以扫知道这个诡计之后呢就怀恨在心，要追杀这个雅各，造成兄弟两个人有很大的仇恨。这个是第二方面，看到以撒的教导是相当的松懈或者是不当的。第三，在27章以撒曾经引用过以扫他的大儿子的婚姻的失败来教导雅各，这个从现代的观点来看呢也是不很理想哈，用大儿子的失败来教导二儿子。那么不巧呢，这个教导的过程又被大儿子听见，所以大儿子呢更怀恨在心，他希望做很多的补救的工作来得父亲的欢心。所以可见呢以扫不一定是不愿意听父亲的话，只是他没有知道父亲的心意。所以我们从第三个例子里面再一次看到以撒是一个不太会做父亲，不知道怎么样来教导这两个孩子的一个爸爸。所以这三方面呢，看到以撒的家庭教育造成了许多的遗憾。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在家中，我们在教导的过程里面，希望我们从这些历史当中学会教训。我们认识自己的个性，认识自己的有限，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教养他所交托给我们的产业。就是在以撒的身上我们所看到的他生活的方式我们希望他为我们立下一个警戒跟一个榜样。最后一部分就是看到这个平凡的以撒，他其实在生活上面对外有美好的见证。在创世纪的26章看到以撒是一个温和谦让的一个人，他活在非利士人的当中的时候，他有一个美好的见证。一方面是神给他的 每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而且他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有牛群，有仆人，所以他有一个蒙神祝福的一个见证。那当他在腓力士人当中生活的时候，他挖井，挖了一口井被腓力士人占去，他没有跟他们争吵，他反而是再去挖第二口井。所以在他挖井的过程里面，看到他是一个谦让的人。因此呢，无论在物质的祝福或者他个性上面的见证，我们都知道以撒是一个非常温和谦让的人。所以他是活一个平凡的人的生活，可是他却活出一个见证，见证神的荣耀。因此当地的腓力士人不得不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了。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无论生活在哪里，无论我们在神面前有什么的经历，我们都能够对外邦人传出一个信息，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见证影响着我们四周围的人。所以在我们思想以撒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生活空间，我们看到他的生活形态，从他的榜样以及他的一些的失败里面，我们有所学习。希望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虽然是一个平凡的人生，却是一个踏实的人生，却能够活出神在我们身上这个美好的见证。最后我们要思想是神学的连贯。以撒的出生兑现了神给亚伯拉罕的部分的应许。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结果呢，以撒出生的时候就兑现了这么一个后裔的应许。要记得神的祝福绝对不只限于肉身或者是物质上面的部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跟所有地上的人一样，只得到物质的祝福。那以撒所承受的祝福是一个属灵的祝福，因为神给亚伯拉罕最大的祝福就是在创世纪十七章，神要成为这个民族的神，神要成为以撒还有他的后裔永远的神，这是一个更重要的属灵的祝福。希望我们在祈求祷告求神赐给我们祝福的时候，不要忘记这方面的祷告。物质的祝福会过去，只有属灵的祝福是永远长存，而且能够带出给四周围的人更多的祝福。另外一方面呢，以撒是承先也是其后的一个人物，他承接了亚伯拉罕的应许，他承接了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可是在亚伯拉罕所领受的祝福里面呢，其中传递下去的只有一项，就是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意思就是说，物质的祝福是属于个人的，这个属灵的祝福，地上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么一个属灵的祝福是属于全世界的，是属于全民的。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万族的祝福，那就是指着希伯来的民族要成为神救恩的一个媒介。那从这里也预表到神的一个独生子，神的独生子耶稣因着顺从被献上，他要完成神救赎的计划。所以以撒是一个平凡的人，可是他传出一个不平凡的信息。弟兄姊妹，平凡与不平凡不在于你生活的多富庶或者多贫乏，乃是在于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带着从神而来的一个使命。但愿我们就像以撒一样平凡的生活，可是是带着使命感的来生活。关于这个神学连贯，第三点呢，我们不能够不提到罗马书第九章。保罗在想到以色列人的不信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 对我们今天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九章第六节，保罗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肉身的后裔，所以他们认为自己一定得到神的祝福。保罗说不是，肉身的儿女不一定能够承受祝福，最要紧的就是从应许而生的，就是按着神的心意而生的，意思是说按着神的心意，用信心来支取神属灵的祝福的，这些的儿女才真正是以撒的后裔，真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以撒的生平再给我们一个印证，给我们一个确据，他是因着应许而生。所以我们今天即使不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可是我们因着神的应许，因着相信他的应许，我们用应许来支取他的救恩，用信心来支取他的救恩，我们这一群非希伯来人，我们都是神的后裔，我们都是神祝福的一个对象，这是我们值得感恩的一点。巴不得我们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以撒一样，成为神属灵祝福的一个对象，也成为神属灵祝福的一个媒介。现在我们要讨论课后的作业。首先呢，请你回去读创世纪35到42章，了解里面的内容。第二呢，思想以撒和外邦人来往的时候的他的表现，这些表现呢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可以为自己定下效法基督徒生活的原则。第三呢，我们思想以撒的家庭生活，以这个为一个见解，你认为家庭的宗教教育有什么重要性呢？我们在家中应该怎么样把信仰和我们的生活融合在一起，为我们的后代设下一个榜样呢？所以请你具体的建议三种或者三点推行的方法，在家中活出信仰的见证。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各位同学，若是你需要摩西五经课程的讲义，请你写信给电台，然后向他们索取梁凯琳老师的课程讲义。梁是梁山伯的梁，凯是凯旋的凯，琳是学语旁一个命令的令，梁凯琳老师摩西五经的课程讲义，这样就可以了。